梁山赵春起真了不起。咱要不说这个书，恐怕您都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。您就知道蒋介石、张学良等等等等这些大头人物，像赵春起这样的人多如牛毛啊，中国不是没人呐。自从黄先生跟他谈话之后，他深受鼓舞，回到他们家乡叫熊家沟啊，在龙王庙前大广场竖起了义旗，真是一呼百诺呀。原本他的班底有300多人，这一提出抗日去，报名参加者每天都是络绎不绝，这队伍呼啦一下就超过1000人了。人要到了1000，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啊。现在人马是有了，缺少钱，缺少枪支弹药，作为当家人怎么办？就得八方筹措。这梁山也不傻呀，派人打探锦溪县城的情况，有人向他禀报，现在是一座空城啊，国军撤走，日本鬼子还没来。哦，他一看，这找谁去？就得找这个贪官张国栋。这些年他吸了民脂民膏，有多少他有的是钱呢？得狠狠敲他一笔，把钱要出来，好做抗日的经费。他带了50名弟兄，都是双家巴事儿，来到锦溪县城，如入无人之境，直奔县政府，把门前站岗的缴了械，换上他的人，所以他进了会议室，见着县长张国栋和秘书刘世清。这是以往的经过。这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单刀直入，要钱呢，你把印的那600万全给我。这县太爷一咧嘴，百般的哀求，最后答应给拿一半，300万。剩下那300万我得跟士绅交代，不见我这县官我也坐不住了。妈那个巴子，你还想做官啊？哎，小日本鬼子一来你就完蛋了，你就哎，这样吧，300万就300万，马上给我提款，我现在等钱用。是是是，慢着，还有件事儿。现在日本鬼子要来了，我知道你也走不了，你呀、假意投靠日本人，你听没有？见着日本人之后，他要什么你能办到的你就给他办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你把日本人给稳住，日本人想干什么，有哪些行动，你随时随地派人跟我联系，你做我的情报员。如果你真心投靠了日本人，铁了心做汉奸，迟早有一天你小心我的枪子儿。
明白，我明白，我牢记在心。
这阵说什么的都听，简短解说，由他和刘世清领着到了财政局。你局长不得听他的吗？他现在还是县长啊。把库房打开，取出300万元来。这梁山带着弟兄赶着车来的，一箱一箱钱全都搬到车上，点了点数目，分毫不差。梁山领着弟兄们走了。和他走了之后，这张国栋吓得浑身上下的汗都湿透了，心里念佛：阿弥陀佛，保住这条命喽！哎呀，看来这活着太难了都啊！他回到县政府坐下，稍微喝了两口水，屁话还没等坐热乎呢，有人向他禀报：县长，日本人的电话啊！日本人给谁来电话？指名点姓叫县长接电话，人家还知道你的名字叫张国栋。
啊，日本人也知道我。
这家不知道是吉是凶啊，战战兢兢，也不知道迈的哪条腿，到了前屋把电话抄起来，说话声音都打颤。 喂喂喂喂，对方问他，你是张国栋张县长吗？
是我呀。
他一听这日本人说中国话说的真好啊，他是日本人吗？后来一问一答，这才知道他不是日本人，是日本人的翻译官跟他说话。这翻译官姓王，王翻译，那时候给日本人做翻译你都惹不起呀。他就问王翻译，
你有事？
你是张国栋张县长吗？
是我是我。
我告诉你，大日本皇军已经占领了锦州，明天将派人到你的锦西县进行接管，你作为一县之长，你做好接待的准备，听见了吗？我们这里是家村旅团长司令部的办公室，明天到那儿接管的是古贺大佐，吃的喝的用的住处你都要进行安排，要准备标语，组织人马迎接。要差了一点儿，皇军要生了气，你小心脑袋。
是，遵命遵命。
放下电话，他满头都是汗，回到他这屋里坐下，心说这可咋办呢？刚走了个亮山，又来了个皇军，我怎么个接待法啊？他跟这秘书刘世清一商议，刘世清就说，县长，咱俩不是商量好了吗？咱得投靠日本人呢，管他是汉奸不是汉奸的，要不就咱吃罪不起。既然人家还管你叫县长，说明就不能对你如之何，你呀挺起腰板来，好好给日本人打溜须，不仅能保住您的命，还能使您加官进级呀，这个机会岂能错过呀。对，你说的太对了，世清啊，麻烦你跑跑腿，到外头通知商会准备迎接，多多准备日本旗子，再准备安排住处。县长住在哪儿？教育局不是有招待所吗？把招待所好好收拾收拾，打扫卫生，暂时先让他们住在那儿。如果人多了，再把商会大院腾出来，到时候再说。多多的准备肉啊，多多准备酒。另外，世清啊，我听说这日本人大多数都喜欢花姑娘，你再到窑子打个招呼，把那有模样的姑娘雇个十个八个的，让他们陪皇军玩笑，听见了吗？交给我吧，您放心。这刘世清下去了，果然到了第二天，日本人到了锦西了，来的人不多，这是先头小队，来了25个日本人，为首的小队长叫桑岛，带着个日本翻译官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如入无人之境啊！确实也没人管，日本人想怎么地怎么地，国军警察全跑了，可不就他们说了算吗？这桑岛一到城门这一瞅，嚯，好几百人挥舞着日本太阳旗在这迎接，心里自然是高兴，轻催战马，哗哗哗哗哗，到了人群的前边。这时张国栋赶紧出队，一躬扫地，太君，太君一路辛苦，我等迎接来迟，多多担待。那翻译给一翻，桑岛挺高兴，哟西，你得大大好。他问翻译他是谁，翻译一给介绍，是县长，叫张国栋。哦，你的县长的大大的呢啊，张桑，你的心得大大好，日本朋友的，你得放心，你得我的今后的朋友合作的关系。 张国栋一听日本人说合作的关系还是朋友，这心扑通放下了。多谢太君，多谢太君，都给您准备好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先到县政府，进了会客室之后，这桑岛和翻译一看，呵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沙发、转椅、八仙桌，水也给沏好了，各种水果是应有尽有。由张国栋组织的士绅几十人，都是长袍马褂在屋里恭候着。桑岛居中一坐，双手拄着大战刀，左顾右盼，是心满意足。翻译官也挺高兴。翻译官刚坐下，张国栋就过来了，一捅这翻译的后腰眼儿。翻译回头看看他，哎，还没等问什么事儿呢，再看县长张国栋把两根金条就塞给这翻译了。哎，您是不是姓王啊？请您笑纳。
这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谢谢。这翻译一看两根金条，乐的是眉飞色舞啊！一看行，这县长会来事儿，用两根金条好解决大问题呀、啊！要不张国栋心里头没底，知道这个翻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，先打他的进步，这事儿就好办了。坐下是又吃又喝。翻译跟日本桑岛说了几句话之后，这才跟张国栋说：“张县长，皇军吩咐了，你依然是锦西县的县长，在原位置上不动。但是你现在不是张学良的县长了，而是关东军的县长，因此你要为皇军服务，维持治安，维持社会秩序，皇军提出的条件你都要达到，你明白吗？”“
哎，
一定，请你转告皇军，我万死不辞。”这个桑岛啊，到了中国很长时间了，对汉话吧，多少还知道点。听完他明白，把大牙一呲，他乐了：“你的良心大大好，锦西的我的朋友大大的，试试。不过太君呐、啊，还有件事我得向您提醒。”“
哦，你得说话。”“
这个锦西县城是不错，但是四乡八镇不太平哦，在小县的管辖下，土匪多如牛毛啊，他们手里都有武器，况且十分的粗野呀。这的风气就是这样，从小就习武，长大就爱打架，各立山头，互相不服。因此我考虑对太君大大的不利呀、啊，提醒太君万望多加谨慎。”他说了这么些话，桑岛就不明白了。翻译官啪啪啪一翻译，桑岛乐了：“
啊，我得明白。土匪的小小的，
他伸出个小手指头一指，小小的，
皇军的大大厉害，张学良的、蒋介石的，我们通通的不怕。中国军队的见着日本皇军的，跑了跑了的，那个小土匪不在话下
啊！是，皇军可以说是纵横天下。但是您别忘了，土了咖也能绊倒人呐、啊，还是谨慎为妙。”“
要紧。
桑岛那意思我知道了，他还告诉张国栋：“我是先头部队，今天来进行安置，大部队随后就到，古贺大太君马上就要来了，你可小心伺候。”“
是，我一定尽心竭力。”
这时候从妓院找那十来个妓女都来了，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呐、啊，胆小的不敢来，胆大的为了挣钱所以来了。哎呦，桑岛特高兴，翻译官也高兴， 搂着这些女人是又说又笑，是丑态百出。这一吃喝不要紧，这桑岛啊喝多了，这小子脾气不怎么样，这一喝多了翻脸不认人呢、啊，也不知道说哪句话不如意了，他把怀里搂着那个妓女往外一推，紧跟着啪啪就俩嘴巴子，巴嘎巴嘎，可把张国栋吓坏了。
你
说什么来着？气着太君了，把这妓女给吓得是又哭又喊，哆嗦成一个的，快出去，来人把他架走。废物，连服侍人都不会，太君没气着吧？啊，他的什么的都不懂，小孩子的一样。我给您找一个成熟的，哎，您就高兴了，太君。哎，正说着，外边响起一阵皮鞋声，紧跟着门一开，走进一个女人来。张国栋不看则可，一看好像没吓堆了。为啥？进来这个女人非是旁人，正是他的三姨太，姓王啊，叫王淑芳。这王淑芳是干什么的出身的？唱东北二人转的，就是那蹦蹦。过去啊，他唱的挺红，在这锦溪县都知道，走到哪哪开花。后来把这个张国栋给迷恋上了，张国栋一看这女人太风流了，不惜重金把她买到家里，做了他的三姨太。他比这张国栋啊小着二三十岁，自从进门来之后，横挑鼻子竖挑眼，这人一身是旋，处处都是毛病，把这位县太爷给指使的是蒙灯转向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啊。那俩太太都受他的气，他在家里是说一不二。今儿个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蹦到这儿来了。本来这县政府不是张国栋的家，他的家离这还挺远呢。今天一看夫人来了，这还有日本人在这坐着，他心里这个埋怨呢，哎呀，淑芳啊淑芳，你好不小事，谁让你来的？你这不找倒霉吗？那边说他怎么来的呢？原来这位县太爷张国栋啊，这些日子一直没回家，住在县政府忙活这些事儿，又印钞票，又要接待亮山，又要接待日本人，没一个人在这主持，这怎么行啊？他就好几天没回家，结果这三姨太太王淑芳挑了理了，心说你死哪儿去了？你又爱上哪个女人了？你是逛窑子去了？你是干什么去了？为什么不回家呀？他问手下人，手下人告诉他都是实情，但他不相信，他非要亲自去看个究竟。今天翻箱的倒柜，把好衣服拿出来，他全换上。这个王淑芳长得不难看，又年轻，在一打扮上是花枝招展。哎，披着衣服，坐着车，他来到县政府。门上的人都是日本人站岗，日本人一看来个花姑娘，也不知道干什么的，也没问他，他就进了院了。所以他径直走进客厅，他这一进客厅，张国栋可下马爪了，赶紧站起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回家。
我来怎么的了？这地方还吃人呢，就不许我来。我想看看你干什么呢？
哎呀，我的夫人呐，都把我忙死了，有话回家说去，快走快走。
那能走得了吗？这桑岛正生着气呢，抬头一看，眼前就一亮呀，心说这花姑娘不错呀，长得也丰满，捯饬的也时髦。他一看跟县长两个人嘀嘀咕咕，又推又搡的，他就问：“
哎，花姑娘的什么的干活？你的什么人的？”
张国栋一看，日本人打茬了，
哎呀，不敢再往下说了。转回身来，到桑岛近前行了个90度鞠躬礼， 哎，太君，他的我的太太的干活，他是我夫人，叫王淑芳，他不放心我，上这儿来看看。他的什么说话？他问翻译，翻译给他一翻译，啊，他明白了。啊，你的太太漂亮大大的，啊，花姑娘大大的，来来，坐下，喝酒，坐下喝酒。翻译再一说，张国栋不敢驳日本人的面子，心里后悔，心说倒霉蛋儿，你要倒霉呀，牵连着我都得倒霉呀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王淑芳还真经过见过，毫不畏惧，坐到桑岛的旁边，又说又笑，是频频敬酒。三杯酒一下肚，这桑岛真不是个人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把他搂抱在怀，是又亲又动手。张国栋就在旁边站着，好难堪呢，地下有个缝他都想钻进去。你说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成何体统？桑岛高兴了一阵，抬起头来跟张国栋说，他的你的三太太啊，对，我的三太太，你的三个老婆，一二三啊，正是正是。哦，我的那个一个的没有。哦，你仨我一个也没有。那你的这个太太美丽的大大的，我的心焦心焦啊，他的归我了。啊，张国栋一听有这事儿吗？哎，太君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在中国人的传统习惯，媳妇儿是不能让人的。您开玩笑了。桑岛把脸往下一沉，八嘎，开玩笑的没有，我得说话正经的。你的三个太太，一个得归我，你得还剩下两个，你还比我多一个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哎，他说这话还挺溜。张国栋一听，脸都变了色儿了。是是，话虽如此，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呢，一夫多妻制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叫个当官的就好几方夫人，他也没有让人的，什么让人的没有？我的心焦心焦。翻译过来了，张县长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，你舍出来个夫人算什么？再说皇军高兴完了还还给你呢，哎，如果你如此不识时务，激怒了皇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你这脑袋还有吗？